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2月3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周二，韩国调查当局表示，首尔西部地方法院批准了对总统尹锡悦的逮捕令，这是韩国宪政史上首次有司法机关对现任总统发出逮捕令。与此同时，法院还对尹锡悦签发了搜查令，预计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即将前往总统官邸执行搜查。一般来说，韩国逮捕令的有效期限为7天。韩国总统警护处周二在一份声明中说，将按照适当程序处理逮捕令。在此之前，公调处曾以涉嫌带头发动内乱和滥用职权为由，3次传唤尹锡悦，要求他接受配合调查，但尹锡悦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一天前，公调处提醒法院签发尹锡悦逮捕令，尹锡悦正面临刑事调查，可能被控内乱罪。尽管尹锡悦拥有免于刑事起诉的总统豁免权，但这项特权并不适用于内乱或叛国罪指控。周一，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斡旋下，俄罗斯和乌克兰进行了最新一次战俘交换。俄罗斯国防部在声明中说，双方在周一进行了战俘交换，各释放了150名战俘。俄罗斯被俘虏的军人在白俄罗斯领土上获释，他们都将在白俄罗斯接受治疗和康复，并将被转移到俄罗斯。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 X 上发文说，将有189名乌克兰人返回家园。贴文中说，那些捍卫亚速钢铁厂和马里乌波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蛇岛的人，以及我们来自各方前线的军人，还有2名在马里乌波尔被俘虏的平民，189名乌克兰人回家了，189个家庭再度欢聚。目前还不清楚俄乌双方公布的获释战俘数量有所不同的原因。自俄罗斯2022年2月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已经进行了几十次战俘交换。周一，被指控为中共非法代理人的南加州华人孙耀宁在洛杉矶的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因为考虑到孙耀宁存在极大潜逃回中国的嫌疑，法官裁定他不予保释，继续羁押。孙耀宁本月19号被 FBI 逮捕，他涉嫌充当中共的非法代理人，跟亲共侨领、中共特工陈军合谋，渗透美国当地华裔民选政治圈，并打压法轮功。周一开庭后，律师告诉法官，孙耀宁是加州的长期居民，此前没有任何犯罪记录，他的前妻和儿子也住在南加州，他平时跟儿子关系密切，还经常接送儿子。律师希望通过这些条件说服法官批准他的保释申请。然而，法官认为，孙耀宁展露出极大的潜逃意图和能力。孙耀宁除了有中共军方背景外，曾在过去几年间累计前往中国29次，至今没有如实交代自己中国护照的下落，曾经用过很多不同的名字，跟中共领馆的关系密切等等。检方还提出，孙耀宁对社区构成了威胁，因为他和陈军共谋迫害当地的法轮功学员。综合种种考量，法官认为孙耀宁存在极大潜逃回中国的嫌疑，因此不予保释。美国军方周二表示，在紧急局势不断升级之际，美国部队在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地区进行了多次精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这次行动打击了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其他胡塞武装控制的沿海地区，袭击由美国海军舰艇于本周一和周二实施，目标是胡塞武装的指挥和控制设施，以及生产和储存导弹及无人机等武器的场所。胡塞武装发言人说，这次袭击是对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公然侵犯和对以色列的公然支持。但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这次袭击是为了削弱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威胁中东地区伙伴以及军舰和商船的企图而采取的一部分行动。根据声明，袭击的目标设施曾在胡塞武装之前的行动中被使用，例如袭击红海南部和亚丁湾的美国海军军舰和商船。日本共同社今天报道，中共当局在2015年拘留了一名日本女子，理由是因为她在日本国内的行为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报道指出，这是首次日本人因国内行为被中共判间谍罪。报道引述日本和中方消息人士的话说，这名女子60多岁， 2012年到2013年曾经多次在东京与中共驻日本大使馆的官员会面，了解中方对2012年日本政府把钓鱼岛国有化后中日冲突的看法，之后把谈话内容告诉两位日本官员，当中并没有涉及国家机密。2015年这名女子到上海出差时遭中共当局逮捕，2019年2月上海高级法院以间谍罪将她判刑6年。日本产经新闻前台北支局长石坂明夫在脸书发文直斥中共的行为荒谬，令人震惊。石坂明夫认为这件事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共的长臂管辖已经伸到了外国；第二，这位女性和日本政府官员的谈话内容竟被中方拿到手，说明日本政府内部可能有中方的协力者；第三，中方对钓鱼岛问题的看法，中共外交部天天挂在嘴上，不属于国家机密，凭这个理由抓人，可以说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